我们下面要读圣经，我们请大家把教会的两段式圣经翻到新约的130面，约翰福音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的23节，在教会的圣经130面。我们翻到以后大家一起读，在约翰福音第四章，我们读23节到25节。23节我们一起来，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夫人说，我知道基督啊，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告诉我们。好好，就到圣经就读到这里，求神祝福读他话语的人。我们下面请牧师今天正道的题目是敬拜的预备。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最近看到布什总统在国会许多的议员反对之下，还是决定要征兵到伊拉克去。那对于他这种举动，大家都觉得他可能就是当完了这一任，反正他也不能再选了，那他是所谓的伯牙总统，所以他就豁出去了，他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就是坚定要这么做下去。但最近他在国会的一篇演讲当中呢，其实他可不是这么样在看他自己，说我就是豁出去了，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布什他把自己跟美国的第33任总统杜鲁门相提并论，在他这篇演讲的当中，布什自己是美国的第43任，但是他把自己跟这个第33任的杜鲁门来相比较。为什么他会去提到杜鲁门呢？因为当杜鲁门在当总统的时候美国的韩战，就二战之后然后到韩战之间的那个阶段，当时他做了许多的决定都被人家严厉的批评，然后都说他的决定是错误的比如说他有一个很有名的决定，就是在韩战的时候将麦克阿瑟将军免职。那这些事情当时人家怎么批评他，这个杜鲁门就说我的决定是对的，是正确的。然后也经过了好多年之后，后来历史也证明的确他当时做的许多的决定是带来正确的，是正面的影响。那现在布什总统呢也是这么看自己，他也觉得说你们都说我是错的，你们都不了解我，其实我是非常正确的，所以我会像当时年的杜鲁门一样，后代会证明我是对的。当然我们现在听起来会觉得他有一点胡说八道，特别是很多的专家都说这个布什怎么可以跟杜鲁门相提并论，然后那时候的时空，那时候的时代情况跟现在时代情况又不一样，怎么可以这样比较。但是其实我们谁也没说个准，对不对？因为我们都看不到将来，我们不晓得后来的世代会怎么样来评价布什今天他所做的一些决定。但弟兄姐妹，你看这些政治人物，当他们在这个位置上面，他们认为我所有的讯息我都有了，所以我根据这些讯息我来判断，我来做我的决定是很正确的。当他宣称自己是很正确的时候，有时候是为了保住他的面子，有时候可能是为了保住他的位置，所以他坚决地说我这样做是正确。我们这些平民老百姓呢，我们既没有位置要保，我们也没有那么重要的事情我们可以轮到我们来做决定，但是我们在面对很多事情，特别是经常做的事情，其实我们跟这些政治人物有点类似。我们常常做的事情我们认为我们自己都知道，我们自己认为说我都很清楚了，所以我们就一做再做，一做再做，我们觉得这应该是很正常的。但其实弟兄姐妹，很多我们认为我们都知道了，我们都认识得很清楚的， 我们一做再做的事情，往往只是我们的习惯，往往只是我们在按照我们的传统，其实我们未必真的那么清楚，只是我们向来都这么做，所以我们也就这样子这样子在做。这种情况会在什么事情特别容易发生呢？特别在信仰上面，我们常常就这样做，然后也觉得我都很懂啦，这是很正确的啊，这些程序都没有错误啊，很容易变成这个样子。在清朝的初年，明朝的末年，罗马天主教有差派了许多的神父到中国来传教，那时候还没有基督教的宣教士到中国。那这些天主教的神父到中国呢，我想我们都听过啊，徐光启啊等等这些人，南怀仁，他们是走陆路到中国来的，所以就从中国的西北进来。那如果我们弟兄姐妹有从西北来，多少都听过在中国西北内蒙有很多的天主教堂。所以当时呢，这些罗马天主教的宣教士其实都是神父也建立了许多的教会，建了很多的教堂。后来在康熙皇帝的时候，我们知道康熙跟罗马教廷起了冲突，关于基督徒那个祭祖的问题，所以这些天主教的神父通通回去了。但回去了之后呢，他们所建立的教会留下来一些信徒就没有人照顾了，因为神父几乎全部都是外国人。后来到了清朝的末年许多基督教的，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新教的宣教士，都是从海路进来的。我们知道从马里逊之后，基督教宣教士是从海路进来的，然后就开始往中国的内地，也就是我们说的西北去。他们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在西北其中譬如说是陕西，他们发现经过100多年，从康熙之后一直到光绪，那么100多年这些教会并没有消失掉，这些当初信天主教的人，他们的后代还继续在那边做礼拜。然后他们的后代呢，他们会用拉丁文背主导文，背得滚瓜烂熟，但是你问他你在背什么，他一个字都不懂，可是他会背，用拉丁文，因为天主教在许多时候是用拉丁文他们的圣经用遗文是用拉丁文来念，可是你问他们在那读什么，他们不懂。可能你会觉得这些人很可怜，他们跟着敬拜，但是拜什么他们根本不知道。但弟兄姐妹，身为一个基督徒，可能你今天你觉得你认识神，你知道该怎么样来敬拜神。今天这段经文我想是非常熟悉的一段，他也在提出一个问题，耶稣在问我们，你真的知道你在敬拜什么吗？你真的知道该怎么样来敬拜吗？这是在这段经文向我们所发出的一个问题，你真的知道如何预备来敬拜吗？我不晓得你今天来敬拜的时候，或者你向来来敬拜神，你有没有预备？可能你会想的是预备就是外表的一些预备，但是今天这段经文跟我们思想的是，我们所信靠的既然是伟大全能的神，你当怎么样预备来敬拜他？这是我今天要透过这段经文跟大家一起来思想的一个问题。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主耶稣其实教导我们有三个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个，耶稣在向我们提出的教导是，对敬拜你必须有正确的认识，对敬拜你必须有很正确的认识。好不好，我们再一次来看这段经文我要从19节来读起，从19节读到22节。刚刚我们翻到了约翰福音第4章第19节，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这个故事整个约翰福音第4章是很有名的，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谈话的这个故事。那在前面耶稣跟他讲到了他个人的私生活的问题的时候，这个撒玛利亚妇人马上转一个话题。那转这个话题呢，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显示出他对撒玛利亚人的信仰很有研究，所以他就讲了一大堆，他知道 啊，什么事情啊？我们在这个山上礼拜，你们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等等。他可以讲出一些典故，他可以讲出在信仰里面上的一些事情，所以他基本上认为他对于这个敬拜他很正确，他很懂。那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在这边讲到第二十节说，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或许我们当中有些人对这个历史背景有些熟悉，但是容许我再一次来稍微讲到，因为这个牵涉到这个背景里面的就是关于旧约。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我们知道所罗门王在建立了圣殿之后，以色列人都是到耶路撒冷去做礼拜，去敬拜神。后来所罗门王之后，南国北国就分了，整个国家分成南国北国。那耶路撒冷是在南国的首都，所以北国的国王为了怕百姓继续到南国去敬拜神，圣经有讲到说，北国的国王就在但跟伯特利两个城市就设立了金牛犊，做了一个牛的像，然后说耶和华上帝就是长这个样子。所以北国的百姓就不再到南国去敬拜。然后后来北国呢就被亚述灭亡了，北国被亚述灭亡了之后，亚述国就把一些外族人迁进来，然后就跟当地的以色列人就混杂了，混杂之后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撒玛利亚人，他们是血统不纯正的，有犹太人有以色列人的血统，但是又有外国人的血统。南国呢后来也被巴比伦灭亡了，灭亡之后圣殿也被毁了，但是南国呢保持了血统的纯正，所以南国后来就是我们今天说的犹太人。那他们回来之后，他们后来又回到耶路撒冷，也把圣殿重建起来。那这是在两约之间所发生的事情。但是当这些犹太人，或者两约之间应该称为犹大人，他们就重建了圣殿之后呢，他们就不让撒玛利亚人来耶路撒冷敬拜。那时候虽然已经不再有南北国，可是他们觉得这些撒玛利亚人血统不纯正，你们不可以到耶路撒冷来敬拜，所以不承认他们有犹太人的血统在里面。所以撒玛利亚人没有办法呢，他们就自己在旧约的事件事件是哪里呢？就是如果你看到约翰福音第四章的前面第五节，那有提到叙加其实是同一个地方，就是旧约很有名的一个城市叫做示剑。那示剑离撒玛利亚城也很近，他们就在示剑的附近的一个山上，一个很有名的山叫基利心山，自己就盖了一个圣殿。好，圣殿盖好了，因为你不让我去耶路撒冷敬拜，我自己就搞一个圣殿在我们基利心山基利心山上面，我们也在这里敬拜。然后他们就说，我们这个才是准的，我们这个才是正确的，你们那个不对。那犹太人高不高兴？当然不高兴，很生气，生气到一个地步，在主前第二世纪的时候，犹太人的一个大祭司叫约翰·许尔堪，他就派了一个突击队。所以犹太人派突击队不是今天才有的本事派突击队飞机去炸伊拉克伊朗，以前就是搞这个事情。他们就派突击队去做什么事呢？就到撒玛利亚的这个基利心山，把这个圣殿把它拆掉。他就派人去把它拆了，拆了之后撒玛利亚的圣殿没有再重建。但是没有再重建，可是撒玛利亚人，你可以想见跟犹太人结了很深的冤仇，你不让我们去敬拜，我们弄了个圣殿，你们竟然也把它拆毁。所以在这个地方看到第二十节，他们两者之间，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之间就一直的争议，说我们这个才对，你们那个不对。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对这一套理论他一定非常的熟悉，所以他一讲第十九节二十节的时候，他讲这句话其实是什么意思呢？他已经准备好一大堆神学的道理，他准备跟耶稣这个犹太人的拉比要好好的辩论一番，你到底说的是哪一个对，是我们这个对还是那个对。所以这个妇人以为他自己所拜的他知道，但是弟兄姐妹，你注意到第二十二节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当然这里牵涉到整个神的救恩计划，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但是耶稣这句话其实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含义，你对于敬拜有没有正确的认识？这个妇人她被什么缠住了？ 他被他的传统还有被辩论缠住了，这两个都是表面的东西。为什么我要这样讲呢？一开始当一个人来接触一个信仰，然后他接触到了教导，他很容易就接受这一套，接受这一套之后就认为是理所当然的。那接受了这一套之后，他就照这样来领受的时候，他很难去想这一套的传统的下面是不是都是正确的，是不是有问题，他不会去想。因为来到这个教会，人家就教我们这一套。比如说我相信我们当中可能有些人，你有过这样的体验，你碰到一些人向他传福音，我们知道我们这附近这个耶和华见证人很强，到处带领人查经。如果你有机会你去碰到这种人，他已经先被耶和华见证人的这些传道人带领他们查经，你再去跟他讲就很难讲，因为他已经先入为主的接受了那一套。或者是你去过，你带领过一些人，他可能去过一些教导比较极端的教会，或者比较灵恩的教会，也是一样。哎，一开始他去教会就是那一套，所以他也觉得教会就是这一套。但他不会去想，他大概也很难去想，到底这个讲的对的还是不对的。所以我们说，碰到已经被异端带领过的人，福音很难传，就是这个原因。这个妇人呢，她也是在撒玛利亚长大，他也接受了撒玛利亚人给他的这套的教导传统。然后不单是教导传统很难突破，还有一个辩论。我们在读到二十节，在说到我们的祖宗你们在辩论。我刚刚解释了这个整个历史背景，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之间的辩论。当双方在辩论的时候，你一跑进去，你一定怎么样，双方一定设法把你拉到他的那边去，对不对？他不会让你有第三个选择，要么你就在这个山上，要么你就在那个山上，你选一个。然后当你选了之后，你还会不会去思想你到底的主张对不对，你的主张是不是很正确，是不是很合乎圣经？没有，他不会让你去想那个，你反正过来这一派，你就是支持我们就对了。这边撒玛利亚妇人，她站在撒玛利亚人这一派，义正辞严的为自己的立场来辩解。但是耶稣跟他说什么？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很简单的讲，你们在拜什么你自己根本不晓得，你只知道跟着传统，你只知道跟着在这个辩论里面站在哪一边就站在哪一边。弟兄姐妹，如果耶稣今天对你讲这句话，你作何感想？你拜了那么久，你信了那么久，你在拜什么你自己根本不知道。如果耶稣对你这么讲呢？耶稣为什么要对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说这么重的一句话？其实在提醒我们，提醒我们基督徒，我们对于信仰，很多时候我们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差不多。我们来信主的时候，我们通常我们当初是在什么样的教会信主，我们就接受了那个教会的一些传统做法。然后呢，这个教会有什么立场，对什么事情，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我们也照着这样就接受了。我们按着这样来认识教会，我们按着这样来认识信仰里面许多的事情。不错，你刚刚信主的话，你很难去分辨，你对圣经不熟悉，你所知道的很有限。但弟兄姐妹，如果今天你已经信主十年二十年，你有没有好好去查考圣经，去搞清楚你所接受的是不是合乎圣经？耶稣在这里说，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就在向我们发出这个挑战，挑战我们有没有好好去思想我们的信仰，有没有去弄清楚，还是我们一直信仰就是习惯，就是传统，我们也懒得再去有什么改变，甚至我们会不分青红皂白的维护自己的传统，我们觉得这样才是最对的。就像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耶稣要我们头一个去思想，当你在敬拜的时候，你有没有正确的认识，你有没有去思想你向来接受的这些是不是就一定是最对的呢？这是头一个耶稣向我们发出的。第
第二个耶稣在这个地方透过对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教导我们的是，我们要知道正确的对象。刚刚我们谈到了正确的认识，第二个我们看到正确的对象。好不好，我们再次回到圣经来，我们看到第二十一节刚我们有读过，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然后第二十四节，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其实耶稣在这边教导我们第二个很重要的事情，是要认识到你敬拜正确的对象。那这耶稣在这边有个比较，比较两种不同的信仰对象。头一种信仰对象是地方的时候的信仰对象，另外一种呢是神是灵的信仰对象。那我们来看看头一种，什么是叫地方的时候的这种信仰对象呢？刚刚我们有读了二十节二十一节的经文，撒玛利亚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之间争论不休，争论什么？争论说敬拜应该在基利心山，就是撒玛利亚附近的这个山上，犹太人说敬拜应该在耶路撒冷。表面上两者都是有圣经的根据的这个当然又牵涉到旧约的背景，因为在摩西五经里面有提到，神说将来要在所选择的地方在那边敬拜，五经的确有这么一句话，将来要在所选择的地方，神所选择的地方敬拜。可是五经没有明讲神所选择的地方到底在哪里，没有讲。后来大卫王建都在耶路撒冷，然后在耶路撒冷建造了圣殿，那神也祝福他，然后也跟他立约。所以通常后面就是说，神既然这样子，表示神已经明白显示神所选择的是耶路撒冷，那其实在整个圣经的计划来看也是没有错，神的救恩计划的确是这样子。但是撒玛利亚人呢，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到耶路撒冷去敬拜，所以呢他们只好硬着头皮说神选择的地方不是耶路撒冷，因为你没有明讲嘛，所以神选的地方是哪里？是基利心山，就在我们家的旁边，这个才是神所选择的地方。其实弟兄姐妹，你仔细去想，争议的重点是什么？为什么说在那边敬拜？为什么一边说要在那边敬拜？争议的重点其实更深的是什么？神在哪边比较灵？更深的重点是在哪边祷告神比较会垂听，对不对？这样的争议的时候，其实人在限制神。神就好像一个神像，他只有在那边才有能力，他换到那边就没有能力。看到一个新闻，也是一个笑话，一个在台湾一个男子，我们知道在台湾许多人是拜这个妈祖，这个男子呢是拜佛的，他拜妈祖拜得很虔诚，觉得在台湾找的这个妈祖的神像不够灵，特地从台湾搭飞机到香港，再转到这个福建的梅州这个妈祖的本庙那儿去，请了一尊妈祖神像要回台湾，他觉得在那边请到的神像会比较灵。那我们知道这个妈祖今天所拜的这个一般说的神呢，她本名她是一个女的，她叫林默娘，她是有一个故事的，叫林默娘，这个后来人家称她为妈祖。这个男子呢就在这个福建请到了这个一尊的妈祖神像要带回台湾去。但他就想，上飞机的时候这下麻烦了，你不能把妈祖给放在地上不尊敬，放在大腿上呢也不好，所以呢想啊想，就帮妈祖买了一张票，买个位置让上飞机的时候放在旁边。可是呢他又在过海关啊这些呢，他又不想让人家看到，他觉得他很土啊，这个现代人呢还这么迷信这个东西，所以呢他就用一个很漂亮的盒子把它装着，就提着就上飞机去了，然后自己的机票就过了。然后上了飞机呢，就把这个盒子放在旁边，绑上安全带，自己也绑上安全带。哎，飞机很久没有起飞，等了好久。后来忽然间，他听到广播，他说听到什么呢？他说林默娘小姐，林默娘小姐，请问你登机了没有？ 你现在找妈祖找不到。人往往是这样子，人认为神在这儿比较灵，神在这儿比较不灵，我们有时候会有那种心态。所以在这个地方你看到没有，第二十节他一直讲山上这个地方那个地方。同样的，你注意到第二十一节，刚刚我请大家再次读到，他说耶稣在二十一节提到，在第二十三节提到时候将到。耶稣为什么还要提到时候呢？因为人往往认为敬拜是有特定的时候的。以色列人啊，犹太人在安息日敬拜神啊，在节期的时候敬拜神，所以在敬拜的时候要很严肃，心里要安静，不可以胡思乱想啊，就像穆斯林在斋戒月的时候要禁食等等。但是弟兄姐妹，我问你，那如果不是在敬拜的地方，不是在敬拜的时候呢？可能你会讲，那时候李牧师我们就可以比较轻松啦，犯一点小错应该没有什么关系了。但是我请问你，神到时候那时候有没有在那里？弟兄姐妹，你看见了吗？注重地方、注重时候的敬拜，耶稣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事实上把神当作一个神像，我们觉得神在那里，神在那里才有能力，别的地方没有关系。所以耶稣在这段跟撒玛利亚妇人对话提到地方跟提到时候，这有很重要的提醒我们，当我们把神当作是这样的时候，我们在限制神，然后我们的信仰会变得世俗化。所以第二十一节耶稣告诉我们不要用这样的敬拜方式，那第二十四节提醒我们地方时候是不对的，那种信仰的对象是不对的。那第二十四节耶稣很清楚地讲，神是个灵。其实如果是你是繁体的和合本的话，你会注意到神是个灵的下面有一个说或无个这个字，其实原文里面就是说神是灵，神是灵。为什么耶稣要说神是灵？神是灵的意思告诉我们，神是我们肉眼看不见的，神是全知全在的全能的，神不是个神像，神不是只有在某个地方敬拜才有用，在某个地方敬拜就没有用。神是个灵更告诉我们，我们没有办法去认识他，除非神主动向我们启示。所以弟兄姐妹，神是灵这句话很重要，在提醒我们，我们有没有正确的认识到这件事情，我们敬拜的对象，还是我们还是常常回到地方啊、时候啦、这样的当中。耶稣为什么要这样提醒我们？因为我们常常无意之间又回去，因为几乎每一个宗教都是这一套。你说印度教、佛教，印度的圣河是哪一条？恒河。你说穆斯林到哪里去朝圣？麦加。你说罗马天主教，天主教徒到哪儿去？梵蒂冈去。那基督徒要到哪儿去？没地方去。有啊，基督徒总是设法要去哪里？耶路撒冷。去耶路撒冷做什么？你不敢讲下面的字吗？朝圣。耶稣有没有要我们去耶路撒冷朝圣？没有，我们现在就在朝圣，不是吗？我们现在就在朝圣。其实弟兄姐妹，耶稣告诉我们神是灵，在提醒我们不要照着这世界的宗教的那一套，还是在地方啊、时候啊打圈圈，应该抛开那些。神是灵，我们现在就来到神的面前，在敬拜他，也没有所谓特定的地方、特定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是在敬拜。所以当我们看到最后一个正确的途径，既然神是灵，耶稣在二十三节、二十四节讲了两次，说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这句话我想很多人几乎都会背了。心灵这个字原来只有灵，没有心，是只有灵这个字。而且这个地方的灵不是指的圣灵，而是指的人的心灵，是指的人的灵。人为什么有灵？因为创世纪二章第七节告诉我们，神向人的鼻孔吹气，让人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人的灵可以跟神，神是灵，所以人可以跟神之间有沟通，人可以跟神之间有交流。用心灵、用灵来敬拜， 在强调了什么？强调了敬拜不是只有外表的行为，神要看的是内心的预备跟内心的真诚。用心灵很重要的告诉我们，你来敬拜的时候，你的心要有预备，不单把衣服穿好，你的心也要预备好。这个教导其实不是在新约才有，撒母耳记上的时候，神就对撒母耳讲，人是看外表，神是看哪里？内心。诗篇五十一篇，大卫的祷告，他说：“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其实旧约就一直在讲，敬拜亲近神是要用灵，我们的心应该有预备。今天我们人跟人之间的沟通，我们也要预备，对不对？前几天我有机会跟几个弟兄头一次用网络电话来 conference call 四方一起通话。那我想今天对我们在座大多数人来讲，这个是很平常的你要跟人家有这跟朋友之间有沟通，用 email， 那你必须什么？你自己要有电脑，你必须要能够上网。那天conference call 我头一次遇到这样子，还挺麻烦的。你不但要有电脑，你电脑里面要装了这个软件，你不能装了这个软件，你还有耳机，还有麦克风，你才能够跟其他人讲话，对不对？这是我们现在很平常的，我们觉得这个没什么。那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你到神面前来敬拜的时候，你跟神的沟通不需要预备吗？你可以这样慌慌张张的跑进来坐下，你就觉得你可以跟神沟通吗？耶稣在这里讲到用心用灵来敬拜是很重要的，你的心要先预备好，不是只有外表，你的心要先预备好。第二个，他讲到诚实，诚实这个字是我们中文圣经的翻译，其实它原来的翻译是真理那个字。那这个真理指的是什么？很多人会以为说这个是不是指的读圣经啊，用真理。其实呢，弟兄姐妹，这里讲的不是这个。为什么讲到用真理？你注意看到在第二十一节，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二十一节这边说：“妇人，你当信我。”然后耶稣讲完心灵诚实拜他之后，二十五节耶稣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然后二十六节接下去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所以这个地方耶稣说用心灵和诚实的诚实，就是指真理。那谁是真理？耶稣基督。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非常著名的经文，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耶稣在这里讲到，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告诉他，告诉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人怎么样可以敬拜神？你要透过耶稣基督，然后你用心来敬拜神。你不可能透过别人来敬拜神，唯一一个你透过信靠耶稣基督，你才能够来敬拜神，才能够与神沟通。弟兄姐妹，你信主这么久，你在敬拜里面你是怎么来敬拜的？你有没有想过？很多时候我们用理性来敬拜，可能是因为我们的传统，因为我们的面子，因为我们的习惯，我们只会用理性来敬拜，但是我们很少用我们的心灵来敬拜。我们的灵常常是关闭的，以至于我们唱诗歌不会觉得兴奋，以至于我们祷告我们不会觉得感动，感动了好像那是很不自然的事情。弟兄姐妹，你的敬拜有喜乐吗？耶稣在这里提醒我们用心灵和诚实，用灵和真理。我们敬拜的时候应该将我们的心敞开，这常常是我的祷告。当一个教会是用理性来敬拜的时候，其实是冷冰冰的。前上个月的时候，上上个月了，王国维长老，我记得有一次他跟我分享说，他到他们教会派短宣队到荷兰，到荷兰去短宣。那他们到荷兰的时候，也有机会参观许多古老的大教堂。那 我们都知道欧洲有许多非常非常大非常漂亮的教堂，这些教堂都是国家的古迹，所以保存着，可是这些教堂事实上已经都没有人进去敬拜了，可是因为是古迹所以也不能拆掉。那既然没有人去敬拜，人去楼空呢，欧洲我们知道这几年有许多穆斯林的移民，结果呢这些穆斯林的移民呢就去跟这些教堂打商量，说我们就用你们来当清真寺吧，结果这些教堂既然没有人啊，对不对，空着也是空着，然后水电费啊也要钱啊，那就让你们来维修吧。可是有个条件，因为国家规定那是古迹，所以教堂的外观绝对不能动，里面的东西也不能随便动，还有一个不能动，教会的招牌不能拆，因为那是古迹的一部分。所以黄国伟长老说，那去看了真是很悲哀，一个教堂的建筑挂了一个教堂的招牌，然后旁边放一个穆斯林的这个清真寺的招牌，在那边敬拜啊，成为穆斯林敬拜的地方。所以应该是一群火热的基督徒，蛮有圣灵活力的教会，却变成了好像冷冰冰的一个清真寺。弟兄姐妹，在我们当中呢，在我们当中是怎么样？这边有一句话，二十三节最后说，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父要这样的人拜他，其实原来的意思是父找寻。如果你也是有英文中英对照的圣经，你会看见其实这个原文里面有加一个父正在找寻这样的人拜他。不但是那时候，今天也是一样，父神在找寻合他心意的人的敬拜。所以弟兄姐妹，这段经文在提醒我们什么？提醒我们基督徒的敬拜应该是一个会思想的人，而不是一个只会照着老习惯老传统然后不去思考跟着大家做的人。他应该不断去思想，然后不断预备他的心来敬拜神，这才是神所喜悦的。那我们低头来祷告。父神，我们恳求你除去我们不讨你喜悦的心，不讨你喜悦的态度，恳求你用你的话语，这是如同耶稣所说的，把我们的枝子修理干净。主啊，让我们来敬拜，不是把我们的头脑带来，让我们把我们的全心全人都带到你面前。主啊，每一次都好好的预备，有时候不太容易，有时候我们带着忧愁，有时候我们慌慌张张，有时候许多事情还等着要去做。恳求你常常把恩典给我们，让我们做一个来到你跟前我们可以卸下的人，我们可以在你里面享受安息的人。父啊，为教会祷告，或许我们的学识太多，我们常常用理性来敬拜，我们觉得用心不太自然，我们喜乐不太自然，我们感动不太自然。求父神将复兴的火再次施下在你的教会，让我们这群人来你面前敬拜，满有圣灵的活力，满有圣灵的喜乐。恳求你恩待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